去年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啊，在学习啊，今过了一年，又同样在这个老位置，只不过方向颠倒了。去年讲台在那边，今年讲台换到这边来。啊，很感谢神，我看到了好几位新的面孔。虽然是新的面孔，事实上都是老的面孔，因为都是我在台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见过面的，所以很高兴他们今天也能够蒙主安排，能够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我们这边的阵容。那刚刚也看到我们去年在这边认识的我们那些同龄弟兄姐妹，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变老，仍然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可爱。在主里面的人呢、啊，人家说不容易变老，因为大家都很喜的，确实如此。所以我们这一次一方面度假。啊，我昨天晚上又跟我太太这样说，我们这次来这边度假，又有恩典可得，因为能够有机会为主做工，这总是恩典。所以我们这一回说起来真的是很值得。我相信，在我们以后的岁月当中啊，仍然还是会。一定也会记，非常记得，在我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这里。那我在想说，今天我这个课程，用短短的时间，简单的把这个石头形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你们啊，好像我看那个课程安排表。在下一周还有同样的课程，那尽量留下多一点的时间让我太太做见证，因为她第一次来，比我我说算是比她已经在这边多了好几次这个机会。我们夫妻总是一起要担当，一起分享做恩典，所以我利用一些时间啊，把这个使徒行传介绍完以后，我们再请他做见证。那我看课程现在都在查考这个，大概都是新约的部分。我们总会，我们台湾总会，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李永基传道，他有出版一本新约圣经和读经引注释啊，一个大略的一个介绍，那本相当不错。我们这位不晓得有没有？那个整个新约的部分，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他有一个大纲的介绍，还有一些。整个这一章里头的一些重点提示，所以那一本是很值得我们参考。我不晓得你们要早一点说的话，我可能就顺便带过来了。这《使徒行传》从第一章这一开始，我们就晓得这是一种书信。一封书信，而这封书信在第一章第一节那边，我们可以发觉这个受信者是提阿辉罗。这个提阿辉罗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官员，那个跟路加福音我们要对照一下的话，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同样提到这个人， 提阿辉罗大人呐、啊，所以有尊称。所以很显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尊贵的人。那一般我们认为说，这个路加福音是路加所写的，所以由这一点来判断的话，尤其写信那个那个里头的那些题材来看，作者应该是属于路加。路加不是十二位使徒之一，而是后来才相信耶稣的，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位医生。那他跟保罗一起工作时间相当长，所以他对当时教会初代刚刚从圣灵建立等等的这些情形应该也相当了解。那由他所记载的这个使徒行传主要的内容，事实上也就是初期教会初代教会蒙神圣灵建立的一个历史，也等于就是我们今天真教会的起源。因为当时这个教会如何在地面上被建立，从这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能够了解。而这使徒行传我们总共有28章，这28章里头可以用一节圣经节来做一个好像一个钥匙一样，就第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这是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又跟他的门徒相聚将差不多40天之久，然后即将升天之前对那些门徒可以说是最后的吩咐。第1章第8节这边说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一节圣经节就将教会的发展史，用这一节圣经节就很清楚的把它描述出来。那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从第1章到第8章，到第7章，那第8章的第1节，我们看一下第8章的第1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看这节圣经节就可以发觉，已经到第8章的时候就进展到第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耶路撒冷，那换句话说，就从第1章到第7章里头所记载，这个都是在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一些情形。那第8章呢，很明显当时教会受到逼迫，就指着耶路撒冷那边教会的信徒受到很大逼迫，所以他们不得不分散到犹大或者撒玛利亚各地去。这是圣灵亲自的带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受到逼迫，但事实上这就是在应验神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遭遇到任何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或许是不太好，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是爱神的人，凡事都互相效力，必定要叫人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根据这个应许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遭遇到事情，只要我们真的是虔诚敬拜主的人，神必定有他的美意，也必定有他的安排。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虽然表面上看到很大的逼迫， 但不遭遇到这些逼迫的话，他们不可能分散到各地方去。那你不分散到各地方去的话，这个福音啊，神的恩典也不可能拓展开来。所以在第八章的时候，这很明显已经进到第二个阶段，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所吩咐他们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到最后第三个阶段，直到地极，直到地极。那第三个阶段，这个地极，我们知道当时就是指的希腊的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当时在他们认为就是地极的所在。那我们可以晓得，从保罗他的传道史，本来一开始教会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他受到逼迫以后，慢慢的这个传道中心就移到这叙利亚那个安提阿那个地方。那保罗就以这个为根据地，经过好几次，一般认为是三次，有三次的旅行步道。那到最后，一直到最后28章那边，很清楚的记载，保罗到了罗马。虽然他是也同样是为了福音受拘禁，被控告，他上控告，本来是可以判他为无罪，但是他上控告，到罗马政府那边去，所以他被拘押到罗马地。但是也因为如此，这个同样的这个福音呢，很可能就传到当时的所谓的一些御林军里头，一些军队里，罗马人。所以这个福音就等于是传到地极。所以这个使徒行传整个28章里头，简单说，就是根据这第一章第八节，就这样子扩展开来。那当然重点的所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一般又称为圣灵行传。圣灵行传为什么称为圣灵行传？因为从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所记载这些历史，虽然是教会历史的教会历史的发展发展的历史，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从第一章里头，我们就可以发觉，一开始第一章的第四节，主耶稣跟他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我记得去年好像来这边，第一个题目就是这个，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当时他们聚集的所在，而这个耶路撒冷对今天而言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真教会，因为在耶路撒冷里头我们要等候神的应许。而为什么主要是当时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第五节接着下来，这就是主耶稣的应许，也就是他的吩咐，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注意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头，同样的主耶稣也有应许说要受圣灵，应许他们那些信他人要受圣灵，但那是应许，在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很显然的。还没有成全，因为从这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这边很明显，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证据，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以前，所以我们更清楚的可以了解到，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以前，圣灵确实还没有降下来。所以昨天我们也谈到约翰福音14章那边也有谈，14章16节那边也谈到这个圣灵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就是要一直等到这个使徒行传主耶稣吩咐他们说在他升天以后，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此这些门徒他们起初是不太明白说为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到底受圣灵的洗又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其实确实不太明白。他们眼睁睁的看主耶稣升天，一直看望天，然后让他们看到异象，天使显现啊，叫他们说啊，告诉主是他们说主耶稣怎么样升天，将来是啊要怎么样再来。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他们当时如何等候。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这一节也是相当重要的一节圣经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就是等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是说傻傻的在那边啊，光是等等这个时间。他们晓得，而且做了一件呢，确实非常重要、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因此，有人这样说了。事实上教会的开始就从这一节圣经节开始啊，因为有祷告，所以就有后来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虽然是主耶稣的应许，圣灵降临这很明显是主耶稣的应许，但是我们人必须要等候，要有那个信心来接受。所以在第一章十四节那边所谈到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是很明显的，虽然他们眼睁睁看见主耶稣升天了，但是他们没有离开，确实没有离开，有那个信心在等候。所以借着祷告在等候主耶稣的应许。果然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啊，就记载明显的记载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的一些情形。当时聚集在那边的，我们要算一算的话，根据圣经这边所记载的，算一算的话，至少有十五种不同地方的人，至少有十五种，说不同方言的人。而这些人呢，圣灵降临以后，很明显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个人说起啊，个人不同的这些方言呢。这是旁边人所听见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啊一个现象。就像我们今天啊，这边我们虽然人不多，假如说大家都一起开口说话的话啊，你们大家都一起开口说，我站在这旁边这边听的话，大概不太容易说得清，听得清楚。就是能够听得清楚的啊，或许就说一些假如我听懂的这些方言，大概比较容易听得清楚。而在那附近周围的人，在听到他们耳中呢，啊，就发觉说很奇怪，这些人怎么都说他们啊，他们自己地方的这些方言，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在那边说。所以根据这个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啊，我们的一些体验，我们知道这个说方言当然是受圣灵的一种最主要的品质的一种现象。而这说方言说起来就等于是所谓方言，就是地方的一些土话。但是在受圣灵所说的方言呢，你必须要神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你才啊确实能够明白其中的这个含义。所以受圣灵所说的个方言，很显然跟地方的方言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般的解释啊，就把这个说那个说圣人就是说方言，说地方的方言，很可能他们是根据这个把这段圣经来解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事实上天国的话也是一种方言，神的国度的这个话，这本身就是一个方言，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方言。而这种方言，神要不让你明白的话，你就听不懂。所以一般言语啊，语言的这个性质来说，它当然也是属于方言的一种，但是绝对不是地面上的这种方言。所以我啊，过去曾经跟一个外交，一些外教会的一些牧师传道，我也曾经提到这一点，说方言没有错，是地方的方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说神的国度这个啊，神国度的这个语言啊，本来你要说方言来讲，它也是一种方言，但是这种方言是我们听不懂的方言，除非说神开启你的耳朵。所以在当时所受的这个圣灵啊，圣灵降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些虔诚的人听起来，他们感觉到很奇怪啊，在那些不敬虔的人来讲，他们认为说，这些人好像喝醉酒。那很显然的，当时他们受圣灵一定有状况。假如说你个个都很安静，坐在那边或站在那边的话，不可能说你喝醉酒。喝醉酒的人大概应该有他的特殊的一种形状，所以很显然当时这些受圣灵的应该也有这种状况，但是他们不晓得，以为说这些人喝醉酒，其实不是。所以这些体验就成为以后这些门徒们他们在工作上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比如说像在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的44节开始，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46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这个彼得后来到一个外邦人，就哥尼流的啊家里去啊，圣灵差啊，让他借着异象，他明白啊，说他顺服到哥尼流家里头去。当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降临在哥尼流他们一家人身上，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他不会怎么知道，这里很明显记载说，因为他们听见也看见。所以后来彼得这样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这就是一种比较。我们怎么能够说一样或者不一样？一定有一个标准。说跟我们一样，所以很显然，这个就是跟他们当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所记载的，那当时他们受圣灵情形，应该是情形是一样。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今天我们自己的体验也是如此。今天受圣灵绝对是有体验，你有没有得到圣灵你自己应该晓得，别人也可以观察出来，绝对不是像一般外教会的有些人这样说，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圣灵，说有。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我心里。一般教会都是这么说，他没有这个圣灵体验，他们不敢说他们没有圣灵，他们绝对说有。他到然后问他说你得到圣灵体验什么，说不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的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体验，你真的你要得到圣灵了，你一定有这个体验。再回过头来看第二章，然后第二章十四节以后，彼得就开始做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听了这彼得的见证以后，众人都觉得很扎心，就对彼得安探奇的使徒就说：“我们应该怎么行？”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这节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句圣经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指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彼得在这边很清楚的指示的众人说应当要怎么做。简单说，今天我们得救啊，你想要得救，你就有应该要怎么去遵循的这些方法：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这边特别要声明说，这个受洗的目的是为了赦罪。这很奇怪，有些虽然信耶稣了，这个圣经不晓得看多少次，就是看不出来这一点。他们以为说奉耶稣的名受洗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啊，入教的一种仪式，但是很清楚这边告诉我们，这不是。保罗他自己在受洗的这个见证当中也可以让我们晓得啊，有关这受洗的这个道理确实是跟赦罪有关系，所以这个绝对不能马虎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让你们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是全然的救恩。你今天罪必须要得到赦免，然后一方面要领受主所应许的这个圣灵。当然我们的领受这个圣灵，这个个人的啊时候呢体验或许不同，有的人在受洗之前就得到圣灵，像哥尼流他们那一家人就是如此。有些人照一般来讲话，这应该是接受洗礼以后啊，奉耶稣的名洗去你的罪以后，你有这个信心祈求圣灵应许你，必然临到你的身上。我自己个人体验就是如此，我自己接受洗礼那一天回到会堂祷告，那一次祷告当中就得到圣灵。以我自己来讲是同一天，但时候还是有差别，有的人是慢一点，但这个都这个时候的关系是倒是无所谓。最要紧的说，这是神的应许，必定能够领受。所以事先有的给你体验，有些人就是因为得到圣灵了，确实摸到神了啊，真的有神了，所以有他才真正下决心说要来接受洗礼啊，有人是如此。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必然要具备的一些条件。那这些应许呢，不是只有给我们一个人，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这是很明显说到说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今天这件事教会正照圣经里头我们所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全家大大小小连婴孩我们也都奉耶稣的名为他施洗，这是我们相信，这是绝对是合乎圣经的道理。那你假如说不啊，对这个受洗的道理他们不承认是有赦罪功效的话，那这种教会大概都没有婴孩受洗的这些情形。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关赦罪问题，而且这应许是给我们全家，所以这当然是包括大大小小。那当然对应许应该受洗这些道理我们 我记得去年也有讲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婴孩他本身虽然他不晓得道理，但是父母亲你就有这个责任，你必须要这个责任来栽培他，带领他到神面前，让他能够明白这个这个圣经的道理。当他长大明白了，信仰的这个基础也能够建立起来，相信他也必然能够感谢领受。所以假如你父母亲要不尽这个责任的话，那个儿女或许他就不明白这个很重要这个道理，那这个对神就有亏缺。好，那这个一开始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如此，然后在工作当中，教会教会的工作开始以后，我们很明显的圣灵运行在当中，让他这些使徒们有权柄医病赶鬼，甚至呢保罗他要传道的时候，圣灵还曾经禁止他到什么地方去，带领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在像在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六节，这边有记载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然后后来我们知道甚至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去，就到欧洲去。他们本来都是在亚细亚，就是等于土耳其的这个亚洲这一带，但是后来圣灵导引他们的方向往非洲传。所以这里很明显，这圣灵耶稣的灵，实际上这都是指的同一回事。耶稣的灵就是神的灵，神灵带领他们。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圣灵工作非常的清楚，非常明显，所以一般的称它为圣灵行传。圣灵行传，那在使徒行传当中，我在这边再特别再提到一个特色，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当初使徒时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教会的开始，从第一章十四节祷告就开始。那真正建设呢，建立呢，就是第二章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在众人面前开始做见证，然后在那一天就将近有三千人受洗，将近有三千人受洗。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早期最早的时候教会建立的开始。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要强调一点，这个教会不是彼得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彼得带头，彼得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然后有让那么多人来归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绝对不是彼得的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是圣灵所亲自设立的教会。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当然有一个起源，我们很明显是在知道是从中国大陆那边开始，借着早期的工人把这个工作拓展开来。但是这些早期的工人只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们所作所为呢，是神借着他们来拓展教会工作，而是圣灵亲自降临，借着这些仆人来建设这些教会。所以这些教不是属于哪一个个人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要注意到。所以今天你在教会里头工作，你就绝对不能有那种争权夺利的这种现象发生。你要争权夺利，就等于是一种纷争结党。那纷争结党里头，这个结果，就变成这个使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属世的教会，绝对不是属神，因为这个教会是只有耶稣基督为头。今天在教会里的传道、长子、负责人， 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当然在这个职分上我们有这个尊称，但事实上比如说像我们当传道也就是当传道的某某弟兄，正式介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当传道的某某弟兄，当传道某某长老，当长老的某某弟兄，所以呢哪一位当执事的某一位姊妹，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在职分上在工作恩赐上当然有这些不同，尊重神的恩赐这也是应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份在神面前都是一样，都是弟兄姐妹，何况更何况我们知道像这个执事这种名称，这都是神的仆人，众人的仆人来服侍众人，所以主耶稣那些门徒其实也是在主耶稣面前好像大家都想要做他的左右兵，做左右宰相，好像这个意思中国人呢在皇帝旁边呢就是左右宰相最大他们想要做那个左右兵，但主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大的要服侍小，你想要为大的就要服侍小就要做服，所以服侍大的呢，爱心大的，将来才真正在神面前才是伟大。所以今天在这个教会里头，绝对不是跟一般在这个我们地面上的任何一个公司行号了，或者任何一个机关有什么大小阶级之分，我们绝对不要这样想。恩赐有大小，但是你恩赐大的，你就自己要晓得，你领受的多，你服侍的也要多你服侍要不多的话，将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主耶稣。所以领五千的，领两千，领一千的，领多少倒是无所谓，要紧的是你要尽你的本分，你领五千的，你就要尽五千的本分，你不能说你领五千的，我说我尽两千就好，这在神面前你还是一个懒惰人。所以恩赐越多的，自己越要感谢神，越要谦卑，尽我们的本分来服侍。所以这个教会只有耶稣基督为首，是圣灵所亲自所设立的教会，我们都是年轻人，将来或许都是教会的很重要的干部，这一点特别要常常提醒自己，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不要骄傲，感谢神，更应当谦卑来服侍众人，而觉得不要说在这个地面，在这个教会里头还要争什么权柄，这个将来在主耶稣面前免不了要受审判。所以这就是早期教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一开始就是同心合意，所以一章十四节那边所谈到的同心合意跟切祷告，然后第二章十四节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一起站起来，但说话的是谁？彼得说话是彼得，很明显是彼得为首那其他呢？其他十一个使徒呢？他并没有跟他争着做什么，一起跟他站起来，这表示什么？跟他很同心，由他带头说话没有错，但是他们就是好像有一个向心力，那圣灵感动彼得说这一些见证来，所以这个十一个这些门徒后来他们能够明白这些，不会争着说话，所以这个仔细想一想的话，当时这个画面你要把它好像一幅画把它画在面前的话，我们会发觉这些人真的是很同心。所以在第二章后边这几节，从四十二节开始，第二章的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 波饼祈祷。十三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不仅在敬拜神的事情上如此，他们在生活上实际上也是彼此互相关心。今天在我们这个西方国家里头，或许个人的时间或者生活习惯跟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个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我们在台湾教会的这种生活，很显然的像比如说像访问的工作了，经常在做，而且呢大家都比较有时间接触在一起。但是在这个西方国家里头，这很明显的有些你要做访问工作或许也是比较困难，你假如不事先约好时间啊，或者个人种种的一些因素这些都是有时候都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交接。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到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同一个家庭里头的一份子，照理来说本来就是应该彼此相爱，常常互相联系的，不可能说一个家庭里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这个家庭大概要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家庭大概支离破碎。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在这方面，大家真的彼此互相关心。而这个最要紧的就是以聚会为中心。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是相当难的，在这么忙的要是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觉得很空闲，时间是好像不会那么紧张。所以不管你紧张也好，或者说比较悠闲也好，我们就重视这种聚会，这个聚会很难得。所以你看，尤其要从台湾刚刚搬到这边来，或许真的很不太习惯。一个月聚会的一个礼拜聚会个一次，或者甚至一个月只聚会一两次，这跟以前的那个教会生活好像差很多。所以很多也从台湾来的他们应该要是在这方面有重视的话，应该会珍惜真的会应该会珍惜，很难得能够凑在一起大家聚集在一起，在灵里头彼此互相交通。甚至有些我们有什么缺陷软弱的地方，能够借着祷告大家彼此互相关心互相联络这是在神的家中，在信仰生活确实老师应该相当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因为他们这样同心合意这个结果是什么？只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圣经里头有好几个地方有这种记载。同心合意祷告，结果甚至能够感动让他们能够大换胆量，将主的这个福音主的道能够传扬出来。或者像彼得他受监禁的时候，教会也为了他切切祷告，结果让彼得能够很安然的又显出一个很大的神迹，让他们能够走出这个监狱监牢的这个门，来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早期教会的这种精神，同心合一，这同心的这种精神 然后依靠着圣灵来行事，这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绝对必须要有的一种精神。所以我想啊，说简单一点，还是一下子又说了50分钟，我其他的就留着你们自己查考。所以把握住这些重点，圣灵的工作，同心合意的精神，然后以第一章第八节为骨干，以这个为骨干，把这个教会整个当时早期教会的这种发展，我们应该就一个很明显啊，很明显的一个路线出来。那使徒行传也有的把它放在保罗后来的这个工作啊，三次旅行布道，那第一次就是到14章，到14章的26节，从13章开始到14章的26节，第二次旅行步道是从15章的40节，15章40节到18章，到18章的23节，那从这18章23节以后的，这就第三次了。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根据这个三次旅行的步道，来看看把他那个路线啊找出来，看看工作的重点在哪里。以上啊，就做这些简单的介绍，就觉得是开启我们的心啊。这使徒行传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说是真的是相当重要，起初建设的这个蓝图，就成为今天同样的还是我们今天啊这个教会。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末世的死灵的这个真教会，不是延续哪一个教派，绝对不是延续哪一个教派的这个传统，而是直接从使徒时代圣灵所建设的这个教会程序下来一个正统啊，一个正统啊，这才是真正正统。因为使徒时代这个当教会建设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变质，所以教会既然以后变质了，你怎么样啊？你说谁是正统？不可能，已经变质了。所以你程序任何一个教派，事实上都不是正统。所以唯有直接程序使徒时代这个教会的这些使命，这些真理工作，这才是真正教会的这个正统。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真教会不是程序某一个教派，绝对不是程序某一个教派，而是像使徒时代当时圣灵所亲自设立教会一样，直接程序下来。请默祷。